表现。就像是呢，周末的时候呢，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和我们交流，哎，说看到了这个，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厄尔尼诺啊，似乎呢，在周五、周六还有周日的新闻上呢，出现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或者说呢，又有了一些权威机构的一些新的预测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整个的这个几个和相关的啊，就是和它相关的一些个股啊，就是跟厄尔尼诺相关的个股啊，就是出现了一个单日的不小的涨幅，就是它延续了上周五的表现，但是呢，有一些没题材的，没有逻辑，没有那么硬的，就是呢，被周五那一次所谓切换呢，涨了一天之后呢，就熄火了，就当今天周一当日就熄火了。但是呢，有一些逻辑呢，那马上来说就有了一些表现啊，就是我提到了厄尔尼诺的这个题材啊，就是呢，我们在上周四晚上啊，上周四晚上我专门做了一个专题，讲这个食堂行业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周四的下午呢，我们也请了我的一个好兄弟啊，就是做了十几年的这个商品期货投资的这个基金经理，也讲了啊。我们都其实在周四的这两个会议当中啊，都提到了这个厄尔尼诺的一些情况和影响啊，只不过是下午是讲了全面的，然后呢，周四晚上我就讲了食堂这一个品种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去回听我们这个材料的一些内容啊。我们看到确实是这个周末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因为毕竟已经过了这个春季预测障碍了嘛，已经进入6月份了嘛，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蹦出的一些关于厄尔尼诺的信息呢，现在市场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相信，或者说呢，市场会把它判断成一个就是接近事实的一个驱动啊，但是我说是接近事实，因为毕竟嘛，天气的变化和抖动是非常的剧烈和频繁的啊，就是尤其这种相对高频的这种数据啊，就是因为我提到了我每周也都会在我的群里去分享这个就是机构分享的机构发布的这个海平面的这个温度的情况啊，就是。所以说呢，就我们想法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有东西啊，就是你不能是无缘无故的，就资金就来你这儿来去教你去炒你，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不会的，就他肯定还是有点东西啊，要东西的话来说呢，你像在今天的这个很明显，就是资金呢就在寻找一些就是有事情的，有驱动的啊，在农业里边，你看他就选中了这个厄尔尼诺的三个标的啊，就是。像我们周四提到的这个中粮糖业，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会儿4点多的时候，我们同事讲的这个海南橡胶，然后呢，包括这个还有跟棕榈油相关的这个赞宇科技，就很明显就是就有市场有反应，有去交易啊，不过呢，也有朋友去问我们，哎，这个东西的持续性是怎么样的哈？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一轮的厄尔尼诺啊，就是我其实我们也想表个态哈，就是。从截止到今天的情况来看呢，它确实有可能会演进到比较强的厄尔尼诺的一个状态，最终啊，我说最终可能是啊，但是这只是一个猜测啊，就是，这是个猜测，它确实是有这个高强度的一个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呢，确实是我们现在没法去做这种定论式的判断啊，就为什么大家说为什么科技可以持续的获得资金的这个认可啊，持续的上涨，就是因为它的确定性很高。对吧？而且宏大叙事呢很强，很难被证伪，对吧？所以说就它会有持续的这个资金去愿意去抬高它的估值，对吧？然后呢，厄尔尼诺这个事情来说呢，我们现在无法像这种像科技类东西讲出非常确认式的这个判断。然后呢，你说它有多大的宏大叙事呢？它也需要最终的强度来验证啊。所以呢，在这种格局下来说呢，我觉得资金。会不会去在这处选择这个相关的一些标的？我觉得，确实得边走边看啊。如果说，也就是说，如果说一个非常的坚定的判断，今年强度很强，而且这个强度可能会延伸2年的一个影响的资金，我想现在肯定是敢于上车的。不过呢，一些相对看不懂或者说不清。 或者呢，就是觉得会有更多选择的资金呢，他可能就不会去做这个出售，或者说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也是比较也是存在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更多还是我们对这个认知嘛，就是对这个天气强度的这个认知的一个判断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非常重要的点。这个所以说这个逻辑呢，我一方面我说了，就一方面是资金的这个腾挪，第二来说呢，就是一些票呢确实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在天气层面上有一些新的变化，所以才会出现今天盘中的变化啊，包括一些种子的公司啊，包括一些种植的公司啊，今天呢都有了一个。小幅的上涨，咱不说大幅吧，也有1到2个点的上涨，应该来说都是在这个因素的影响下，因素影响下啊。但为什么我为什么先说开场说这些呢？主要还是因为咱们的这个生猪相关的个股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还是维持一个相对低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呢，咱们从一会儿咱们讲讲行业情况呢，大家也能。也能感受到这种表现吧啊。好，咱们就回到这个本周的这个行业情况哈，就是行业情况呢，就是我也简单像以往一样，就是先讲一下本周的一些情况。本周的情况呢是价格上是非常的平稳啊，略微是疲软了一些，略微呢是疲软一些，有一个非常小幅的一个下降啊，这是一个本周的一个现货市场的一个表现啊。然后另外来说呢，就是我觉得本周上周吧，上周比较一个重要的这个指引呢，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新的这个生猪的这个远2705合约，就是这个新的合约。新的合约的一个上市呢，其实呢给了我们很多的提示啊，这个我觉得大家也要重视啊，就是我们判断这个预期，我呢其实也展示了这个新的五月合约，所展示给我们的这个一个市场对远期价格结构的这么一个判断，就是大家也能感受到啊，就是整个市场上对这个远期的价格的表现是一个逐步向上的过程啊。我想呢，这个来说，我们之前跟大家都聊过哈，就是我们认为呢，这个猪价呢，它就是几步走啊，就是首先我们是低于现金成本，然后另外我们现在啊，我们迈过现金成本，对吧？然后呢，我不断的向完全成本去靠啊，靠向那个12.3这个位置上去靠，然后呢，最终来说呢。越过这个完全成本啊，就这个来说是一个非常逐步的一个过程啊。那现在我们目前可能光爬到这个第二个阶段啊，后期我们可能要相对去靠这个完全成本的这个位置啊。当然我们也说啊，就是整个粮价的这个重心也很重要啊。如果说粮价出现这种大幅的这种方向性的变化啊或者波动，那这个来说可能完全成本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调整。那截止目前的情况看呢，相对来说，粮价和像豆粕、蛋白价格其实相对比较平稳一些。那我们说呢，就是12.3这个位置上呢，可能它会不断的向着靠拢啊，不断的向着去靠拢。那么来说呢，现在这个更远的远期价格，也就是明年大家说的这个四五月份的这个淡季合约，它现在目前给的价格就非常的高啊。当然，我们说吧，这都是动态的啊，就截止到我们说截止到现在为止。的整个的价格结构其实是，我们只看结构哈，只看结构。它给我们的提示呢，就是，就是今年的上半年这个低点就是最低点，然后呢，逐步往上爬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大概爬一年的时间，然后呢，价格明年的这个时候，价格呢就有望，小幅的跃升过成本。啊，但是这是一个小幅的状态啊，但我们说小幅，大家也不要去想特别的那个很好的这个幅度啊，这是一个本周非常重要的这个数据的一个预期啊，就我们每周都会谈一谈这个整个期货市场结构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剩下来说呢，一些传统数据呢，我给大家简单也过一过哈，就是我反复提到的出栏均重这个数据呢，目前还是偏高，我认为呢还是偏高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所以呢，就是说明市场上还是有一些相对乐观的资金吧，就是或者说乐观的一些 产业主体啊。其实呢，我们也看了这个最新的这个农业农村部的一些新的判断，就是和一些他们的这个官员的分享。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四月份的农产母猪数据呢，其实是环比继续下降的。这个大家我想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哈，就是给大家分享四月份的这个农产母猪的这个存栏数据是环比继续下降的啊，继续下降的。但具体幅度来说呢，官方还没有说法。趋势上我们这是确定的哈，但是啊，就虽然说是农产母猪是下降的，但是降幅要有限啊。其实我们觉得还是在黄色预警区间之内。跟历史比呢，这一次的去化还是偏有序啊，偏有序偏慢啊。然后另外来说呢，就是关于这个仔猪的这个数据，这个来说就相对对多头来说不是那么友好。因为现在目前根据官方的说法呢，就是四月份的这个新生仔猪的这个数据啊，环比呢又由降转增。啊，就是四月份的这个新生仔猪的这个数据又环比的由降转增啊，由降转增，所以这个来说呢，让我们对这个这个四五月之后的这个整个的育肥的出栏，我们又稍微又加了一些担心啊，又加了一些担心啊，就是仔猪的数据没有出现连续性的变化啊，母猪是有变化了，就这回为什么我们要管母猪管育肥，然后中间又加了一个仔猪啊，就仔猪的监控我们可能。政府来说后期会更加的频繁啊，所以呢就是四月份的仔猪的数据环比上是由降又转增了啊，又转又转增了啊，这个来说是大家需要注意的这么一个变化啊，所以说后市的供应啊，我们觉得压力可能还不是很小啊，而且来说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仔猪价格呢，其实相对比猪价呢，相对还是稍微偏强了一些。而且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像后备母猪的这个销售啊，也是不错的啊，后备母猪的销售也是不错的。所以说呢，这也另外多少激活了一些二次育肥啊，我们也了解多少激活了一些二次育肥的这个行为啊，但是没有很疯狂啊，就是啊，然后呢，然后我们看到呢，就是像我们观众指标，像这个像淘汰母猪的价格。和这个肥猪的这个比值仍然是偏高的啊，仍然是偏高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要再结合我们提到的冻品的库存啊，我们也每次都提到这个冻品的库存情况啊，就是现在来说整个的需求端因为偏弱，端午节的备货也没有临近，所以我们现在冻品的库存数据啊，其实是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啊，非常高的一个水平，这个来说呢，对猪价的这个上行的速度啊。大家我觉得还是要放得谨慎一些啊，上面放得谨慎一些。我们也说了，需要一年的时间啊，需要一年的时间啊，这个猪价呢会慢慢的这个越过它的这个完全成本啊，完全成本，这个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且这是目前市场上的一个主流的这个期货市场给我们的一个预期啊，一个期货市场给我们的一个预期啊，这个是然后利润上来说呢，现在目前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啊，所以我们也判断呢，母猪的这个整体的总量啊，应该还是一个持续下滑的状况。刚才我们提到了，四月份来说也是在母猪也是在下滑的。那么在当前的利润水平下来说，我们觉得去化呢还会继续存在，只是速度上还是稍微显得慢了一些啊，上偏慢了一些。不过现在养殖户可能乐观情绪是偏多的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包括自媒体啊，还有一些乐观的声音啊，就是包括二级市场啊，就都说这个行业哎呀反转了，要反转了，对吧？就反正都是底部啊，就这会不情无形中带来一些乐观的情绪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因为毕竟这个行业的产能基数就特别是猪舍啊，猪舍的充裕度是非常高的啊，就是我们说重建产能或者造肉的能力是很强的啊，这个来说就是非常限制这个出现大反转的。条件啊，我们也说了是缓慢的过程啊，缓慢的过程啊。好，这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么一个本周的一个情况，还有我们了解一些问题哈，就是开局我们也讲了这个板块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另外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其实做这个行业多的人呢，也都知道，就是六月份呢，其实是这个行业呢，就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月份。比较关注的月份啊，因为大家呢都知道，像我们观察研究这个农副产品啊，就是都知道它呢其实有几个关键的消费的节点啊，就是最关键来说就是春节和那个 国庆、中秋这两个时间点。然后另外来说呢，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呢，就是六月份前后，因为六月份前后呢，正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月份啊，就是我们承了前面的这个淡季，春节后的淡季，又接了这个国庆前的这么一个反转，这个上升的这么一个点节点啊，所以说六月份呢，我们看到历史上呢，往往是呢价格上一个相对拐头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啊，这个在背后呢也是有一些比较基本面上的一些支撑啊，就为什么会有这个季节性啊，这个来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消费的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来说呢，也考虑到这个，包括像我们知道像冬季的这个子猪存活率啊、配种下降啊，这些原因啊，就这些原因都会让这个六月份呢成为大家一个习惯性的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啊，所以呢，今年来说，我们也是非常关注六月份整个价格的一个表现的情况，进而来说判断整个的这个回升啊，就是我们从一个就是我们说低于现金成本啊往上爬的这个整个速率是怎么样的啊？就是虽然说现在的期货市场给了我们一个年度级别的这个上涨的这么一个判断，但是呢，这也是截止到今天的信息。后期来说，如果说整个养殖主体过早的乐观，那么这个可能也会延后这个市场的影响啊。那这个规律上，我想呢，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我们罗列的也比较清晰啊，就是从它的这个需求端的数据上啊。那今年来说，我们的判断呢，六月份呢肯定是猪价平稳的一个月份啊，就是它想出现大幅的下挫呢，从目前的出栏的情况看，不会，出栏情况看不会出现很大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情况也不像前几个月还有一些这个恐慌性的抛售啊，这个目前看起来都不大，但是消费端的压力确实是有的啊，就今年的消费端的压力，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的库容水平确实是偏高啊，确实是偏高的一个情况啊，那这种库容水平偏高的情况呢，在每次的这个上行当中呢，就会形成一个压制，但是呢，每次下来之后呢，又有一些乐观的资金和乐观的主体呢，在下面拖着这个市场。啊，就会很容易形成这么一个很窄幅的这个猪价的变化啊，就我们也大家可能我刚才我说现在行业有点乏味，确实有点乏味啊。无论是整个的商品市场，还是说整个的这个权益市场的标的，其实就是乏味的一个状态，因为驱动不强啊。你不像是刚才我提到这个种植链上啊，还有厄尔尼诺的这么一个故事在里面放着，而且呢，确实是我们看到像印度啊，就季风雨也延后了啊，这确实是个事实啊，这确实是个事实，也确实在，而且你看，像我们国家气象局也在发布一些厄尔尼诺发生的一些情况啊，而且来说呢，这个海平面的温度啊，巨平的温度也确实是蛮高的，现在已经高了2个多礼拜了，所以呢，确实它有些事实，但这个生猪行业呢，确实它没什么事实啊，包括咱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整个消费的一些，包括白酒啊这些，它没什么事实，它就可能它反弹一天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来说呢，继续观察啊，继续观察这个行业的变化，我们可能猜测到六月份呢，可能整个价格呢是一个很窄幅的一个变化，但是想深幅下跌呢，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啊，除非一些系统性的风险冲击到整个金融类的市场，然后进而呢可能会导致现货上有一些极端变化，否则的话，我觉得从现货端应该没有太大的冲击啊，就是一个季节性的支撑然后呢再对抗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库存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些抄底的资金大概是这么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市场的一个情况规律上呢就是也有数据可以支撑那么好，那我这周的讲解呢，基本上是就这些也欢迎大家呢收听我同事4点以后的讲解这个天然橡胶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这里会补充一些关于天气市场的一些数据。好，那今天咱们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呢下周继续听我们来聊生猪市场的情况。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